7月15日，日本东京的最高气温达到了摄氏34度。日本的法轮功修炼者们冒着酷暑、身着长衫，再次站在东京的街头上，向日本民众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残酷手段，向世界呼吁制止这场迫害，让那些被中共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早日回家。自从进入7月以来，东京一直持续高温。然而，在当天游行开始后不久，虽然温度仍然很高。 但不时吹来的阵阵旋风，为参与游行的法轮功修炼者们带来些许清凉。此次游行一共持续了约90分钟，主要路线在东京新宿的商业街附近。沿途中不仅有日本当地民众，也有国外游客拍照留念。法轮功修炼者在遭受中共迫害的十几年间，从没有因暴政强权而产生放弃信仰自由的念头。
来自名古屋的留宿之女士几经生死，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我们揭露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残酷手段。真的很残酷的哈，我为什么每次游行我都参加，而且我每次都是含着泪在游行，你知道吗？大陆吧，还有十几万的大法弟子在监狱里面，遭受那种酷刑的折磨哈。所以说，在国外我虽然就说很单薄，但是我能为他们发这种声音吧，尽我这个巨大的力量，可以为他们发这种声音吧。
经历过3次拘留、2次劳教的刘女士还表示，在监狱中，1分钟都好像一整天般漫长。希望现在仍在受苦的法轮功修炼者能早日回家。新唐人记者顾新英东京采访报道。
近年来，中共的劳教制度完全变成了镇压访民、维权人士及法轮功学员的维稳工具，因此遭到了海内外正义人士的强烈谴责还有抨击。那么，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之下呢，北京的两个劳教所已经开始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及其他冤民，但实际上，中共当局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仅没有停止，反倒在加剧。
美国国务院曾经记录，在中国仍有25万人被关押在劳教所，法轮功学员可能占了一半，但真正被释放回家的不过寥寥数人。7月16号，明慧网报道说，日前北京新安劳教所和北京女子劳教所已经释放了被劫持到那里的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5号，被非法关押在北京新安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大部分由家人或骗警接回家。 而拒绝违心表态、放弃信仰的或声明转化作废的法轮功学员，则被当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组织截出，送往各个地区的洗脑班继续迫害。北京新安劳教所是男劳教人员的调遣处，每年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约350人。新安劳教所因不定期将法轮功学员卖到外地劳教所牟利，所以人员数量不稳定。
具体放出多少或被转到其他场所继续被迫害的人数，目前仍是未知数。中国这个劳教所，这个劳教制度本身就是不符合宪法，而且在国际社会上臭名昭著。在强大的这个国际压力，国内这个很多这个维权律师啊，中国也有很多这个法律学者呢，也公开呼吁取消这个劳教制度。中共现在先。
黔驴技穷，
就说他没有，他已经这场破案已经维持不下去了。
今年1月，中共当局提出要改革劳教制度，但是后来没有了下文。4月初，大陆媒体揭露了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酷刑黑幕，将中共的劳教制度再次摊在国际的目光下，而遭到全球舆论的声讨。6月中旬，江苏、北京等多地劳教所开始低调转型为强制戒毒所。
去年下半年，北京女子劳教所已经挂上戒毒所的牌子。今年3月开始，北京女子劳教所再没有劳教人员进入。5月开始，则陆陆续续释放被非法关押在此的法轮功学员。
中共的劳教迫害已经走到了尽头，但是中共的邪恶分子并没有改变，依然以他其他的形式，比如像洗脑班、监狱，还有。
就是以各种方式啊跟踪啊，监听啊，这各种方式吧，迫害法轮功学员。
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指出，实质上中共劳教所并没有真正把人放出来，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但没有改变，还在加剧。
今年这个头6个月，被迫害是死人达14、13个人，被绑就是非法绑架的人2101人。 被非法劳教的人14人，被非法判刑的人445人。也就是说呢，今年上半年呢，在中国大陆每个月都有7名法轮学员被迫害致死，每两天都有23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每两天就将近这个5个大陆学员呢被非法判刑。
中共当局和江氏集团从1999年720迫害法轮功以来，从未停止过对法轮功学院的抓捕和关押。数百万人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中共劫持到劳教所，进行血腥迫害及高强度奴役，甚至无数人被活摘器官等。
法轮功学员经过14年的反迫害啊，就是正实法讲真相，还有那个国际上的就是上至官员下至平民百姓啊，明白真相以后都站出来揭露中共的暴行，来支持法轮功停止迫害。中共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他就是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维持不下去了。
针对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2003年成立。这个组织多年来收集大量迫害法轮功的恶人名单，并发表声明，将全球范围内彻底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都将追查到底，直至每一个罪犯绳之以法。
14年前的7月20号，中共江泽民政府悍然发动了对法轮功这个和平的修炼群体的镇压，遍布全中国各省各市的近1名法轮功修炼者的人生道路，一夕之间被这场迫害彻底改变。法轮功学员何海鸥原本是重庆钢铁公司职工医院的内科医生，因为坚持信仰，他先被医院无理剥夺了医生的职务，改去看大门，随后又遭中共政府强判10年冤狱。被关押时，何海鸥年仅29岁，10年凌雨后，人已经至中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的故事。
2000年10月4号清晨，山城重庆被10000多份突如其来、铺天盖地的传单所震动。江泽民推卸不了的历史责任。传单醒目的标题吸引了重庆8个区、2个县成千上万人的目光。这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最为疯狂的时期，事件甚至惊动了中共高层。20多天后，10几名重庆地区的法轮功修炼者就因为参与印发传单而被捕，其中包括29岁的何海鸥。如同他的名字一样，何海鸥性格平和。1996年，他在哥哥何海英博士的介绍下开始修炼法轮功。暴风雨很快来临，1999年7月，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为了向民众讲清法轮功是什么，何海鸥参与印发了数万的传单。这些传单在10月的清晨布满了重庆。何海鸥随即被处以10年重刑，关进重庆监狱。
他们派的这个指派的最多的时候是9个人，少的时候是3个人，就是3班倒，24小时把你盯住，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得就是按照他们所说的那个规矩来，甚至连你睡觉的时候他都会指派一个人搬一张桌子坐在你的床面前把你这样盯着，这是他们的规定。
不同于肉体酷刑，迫害的另一种手段是精神折磨。何海鸥遭遇了高压封闭的洗脑，每天被强迫连续10几个小时观看诋毁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影。
你每天接触的唯一能接触到的能听到的就是这种，全都用这种这个邪恶的这种谎言或者是这种压力把你给紧紧的给你包围住，每天都这样。
狱警把这种方式称之为软整人。
最后我感觉自己我觉得真是这个有点到极限了。 就是感觉濒临这个快，就像快要濒临崩溃一样，就感觉这个脑子都思维都已经这个不正常了，甚至你想回忆一下，就是我父母长什么样啊，都感觉你都感觉都想不起来了，就是到这种程度。
十年，3650天，无止境的精神迫害，如同一场对人意志力的凌迟。
虽然这个你在理智上你会觉得啊，就只有十年时间，也不是一辈子，但是你真的置身在那种就是，那种很高压的，非常这个就是邪恶的封闭的这样一个环境里，你会觉得这十年几乎就跟你的一辈子是一样长，你感觉是漫无尽头的。
面对无尽的绝望，他不得不以多次绝食抵制迫害，但即使在这样看似自身难保的处境中，何海鸥仍然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身边的重刑犯讲述法轮功教人的真善忍的道理。他说他相信真善忍这三个字能唤醒人的良知。
他当时是快要满刑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一幕，就是他就握住我的手，然后他说你说的呢我都基本听明白了啊，如果有一天我出去以后，如果有一天我也走上了跟你一样的路的话，他说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是我的领路人。所以我当时刷一下，感觉自己眼泪都就上来了。我当时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觉得自己这么多年这个苦就值得，吃再大的苦能够使这些人就是能够得救，能够明白过来，那么这个觉得自己都值得。
从29岁到39岁，当2010年何海鸥走出监狱的那一刻，喜悦、悲凉、复杂的情绪交织在一起。人至中年，一切却要从新开始，身边的每个人都要问他一句，你后悔吗？
这个问题我在监狱里的时候，我就曾经有这个有犯人有警察啊，他们都很好奇，他们也就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当时我记得我是这样告诉他，我说这个像我这样的就是练法轮功，因为做好人，因为修真善忍而却被抓来坐牢的人很多，不止我一个。如果说我是因为做好人而这个坐牢，那么这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这是我的一种荣耀。但是这个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民族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耻辱和悲哀。
2011年秋天，在海外亲人和许多善良人士的帮助下，何海鸥辗转来到美国，因为迫害而十多年未见的一家人终于再次团聚。
我一直都坚信的就是，善良的人一定是会有善报的，所以我相信自己不管走到哪儿，就是在什么样的这个环境下，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
飞越暴风雨，飞向自由的国度。然而遥望隔海，他无法忘记数千万依然时刻面临迫害的法轮功同修。
你能感觉就是同修啊，就是修炼法轮功的大家就有点像都像一家人一样，虽然我们可能就是都不认识，但是你在心里的这个深处，你会觉得他其实就像我的兄弟姐妹一样。
他也期待着暴风雨结束，雨过天晴的那一天。
就是邪不胜正是这个人类这个永远不会改变的一个理，我坚信这一点，我相信一定能够等到这一天，就是这场迫害被制止的这一天。